要讲复活之主的，对，所以因为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这个对于复活的认识的这件事情哈，这是至关要紧，对，所以盼望无论是我们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在座的朋友们哈，你真的是对这位复活之主能够有认识，这是在你我信仰当中非常非常要紧的事哈。那这里呢，我们还是有一段的经文哈，一起来读一下，就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3到8节哈。那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一起来读，对，请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碎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这段经文都在描述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向不同的人显现，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方，那不同的人群一而再、再而三的显现。当这些见证人他站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结论。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盼望我们透过这个时间，能够对这位复活之主有更多的认识。好，我们同心在主面前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是宇宙天地独一的真神，你是那位独行其事的主。谢谢父，你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在这地上的日子也就30多年，他自己传道、赶鬼、治病，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流血，他舍命，他被埋葬。谢谢父，照着你自己的信实，照着你的大能，借着圣灵，让主耶稣基督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实实在在是永生神的儿子。谢谢主，也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让我们也因此得以领受那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虽然我们处于尘土，但是我们面对死亡却可以毫无惧怕，因为我们的主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我愿一切荣耀颂赞来归给主。我们继续把这点时间恭敬的来交托，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复辟，祝你自由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你特别透过你的话语来做亲朋好友们的关照，让他们也真的认识你这位复活之主，得将自己的心向主来敞开，接受耶稣基督来做我们众人生命的救主。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单单的仰望等候你，听我们祷告，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我们刚才哈所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3到8节当中，这只是圣经里面其中的一段的记载哈，他把这些见证人摆在我们眼前，都是耶稣基督复活了的这件事情的见证人哈。那这是我们信仰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根基性的一部分哈。在美国有一个弟兄，他写过一本书，是用英文写的哈。如果你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可以把它翻译做这个隐藏的这个恩典哈。这个弟兄有一次，他一家人坐在自己的车上面， 走在路上，结果前面呢，一辆大货车迎面撞过来，那个货车司机醉酒，结果呢，这一撞，这个弟兄说哈，把他生命当中最亲爱的三个女人，在那一刻之间夺去他们的性命，他的妈妈，他的妻子，他的女儿，在这个车祸当中失去他生命当中这三个亲爱的女人，这是个极大的打击。那时候他们已经也信了耶稣了，而且这个弟兄呢，他每一次在孩子们睡觉之前都会带着孩子们读圣经。那奶奶过世了，妈妈过世了，一个妹妹也过世了，那还剩下另外三个孩子，他们也继续每天在那里读经，也继续每天在那里祷告，只等到有一天，他们读到圣经里面的一个记载，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耶稣的一个使徒彼得叫一个死人叫做多加从死里复活，结果一个孩子读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先说话了，他就对爸爸说，他说爸爸，神不爱我们，奶奶死了，妈妈死了，妹妹也死了，为什么不让他们复活？其中一个孩子这么一说，另外两个孩子也跟着闹起来了，憋了那么久的所有的情绪那天晚上全部爆发了。这个弟兄他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这几个孩子，不管怎么样，那天晚上反正好说歹说，总是把几个孩子弄好睡觉了。弄了几个孩子睡觉以后呢，他受不了，因为他也没有答案，他跑到那一个弟兄那里，在那里嚎啕大哭。当然感谢神哈，也就在他那里嚎啕大哭的时候呢，主给他一句话，哥林多前书15章26节，圣经是这样说的，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原来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他最后所要做成的就是毁灭这个死。实际上如果我们去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看见了哈，那是主要做的，到了末了的时候不再有死亡，但是在这地上的日子当中呢，我们还会面对死亡的事，但是感谢赞美神的恩典，因着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我们得着了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他在那本书里面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死亡不是有最后发言权的那一位，生命才是。当天晚上哈，那主接着这些经文就告诉他说，如果我们的信仰面对死亡，那叫完了，那真的叫做全完了。如果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带领我们超越死亡，而得到生命，进入永恒，那我们不过是自己在骗自己而已。所以感谢神哈，那个弟兄接着他自己的那次的经历，接着他经历的那个苦楚，他对神的作为有了更多的认识，他对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有了更多的认识，以致呢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叫做隐藏的恩典。因为我们的主他胜过死亡又复活，以致呢我们今天在这地上无论面对怎样的一个情形，怎样的一种死亡，我们都能够靠主来站稳。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若基督没有复活，你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亲爱的朋友们哈，我们可以这么说，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说实话，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就这些教吧，不过是教，都是一些宗教。有一些人说了一些教导，做了一些事，然后开始了一个教，然后这个人死了，离开这个世界，那一群跟随他的人也就继续往下传。如果真是这样，那基督教也不过就是众多信仰当中的一个宗教之一而已，仅此而已。但是感谢神，亲爱的朋友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就印证了耶稣所说的全是真的，他就印证了天上的神悦纳了耶稣在这地上所做的一切，是他把自己的生命献为祭，蒙神的悦纳，而且也证明一件事，他是无罪的，所以他不能够被死拘禁。所有被死拘禁的都是死在自己的罪中。释迦牟尼死了，死在自己的罪中。穆罕默德死了，死在自己的罪中。耶稣也死过，他是死了，他是为罪死的，但是他是为你我的罪，为全世界的人的罪而死的，他自己没罪，所以他是为罪而死，但是死不能够拘禁他，因为他无罪。所以感谢神，因着耶稣基督他胜过死亡又复活，让我们晓得我们所信的是永生之道，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救主，把他自己的生命为你我来赐下。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感谢赞美神的恩典，因为他真的复活了。我们前面读到哥林多前书15章4到8节，这里面就讲到这一些替耶稣复活做见证的人。亲爱的朋友们，你仔细去看，他说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可以说是最大的带头的那一位，然后显给12使徒看，而且特别好，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你留意这句话，这句话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保罗写哥林多前书15章的时候，这些见证人，这500多弟兄中间的大部分还在，他们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他们也是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15章4到8节的这一段的见证人。这个如果你带到今天的法庭上面，你要说他多有力，他就多有力。以后显给雅各看，那就是耶稣肉身的兄弟，再显给众使徒看，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也差派了包括好几次，比方说有一次他差派70人出去，还有其他的一些使徒在那地方，门主差派的这些属主的门徒。然后呢，保罗也说末了也显给我看，他也是亲眼的见证人。所以感谢神，保罗照着这个主耶稣复活以后所显现的这些不同的场合，这个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群，把它记载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对于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情呢，有一个清清楚楚的认识哈。那我们也看见这些使徒们，他们为着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到处去做见证，甚至把命都给他上了。他们是为着自己所传扬的这位死而复活的耶稣 把性命搭上的人。所以我们去读这个四福音、使徒行传、教会历史的时候呢，都清清楚楚哈，记载在那个地方。在美国有一个曾经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哈，他叫这个 Charles Colson， 库尔森。他是这个前美国总统尼克松总统的特别顾问，这是个非常出名能干的人。他先后被授予过15个荣耀博士的学位哈，他还获得过这个奖额非常之高的唐破认证，非常有成就的一个人哈，很出名的一个人。他原来并没有信主，他当时在帮助尼克森总统的过程当中呢，按照周围当时别人来说哈，我们晓得这个尼克松总统后来这个总统做不成了哈，因为那个水门事件。那当时周边的那些人都说这个库尔森啊是这个尼克松总统呢这个最后惹那么大麻烦的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因为他在中间呢拼命推动哈。当然他因为这个呢，等到水门事件事发之后哈，尼克森总统做不成了，他周围最有权最有势的那一群人也不能继续做官了，所以有不少坐牢的。当然在这个之前呢，实际上尼克松总统呢找着他们，要让他们统一口径哈，试图一起面对外在的那些压力，让他们能够熬过这个难关，他们就好了，可以继续做官。这是当时在美国最有权最有势的一群人。但是你会发现哈，稍微有一点压力来了，就有人把这个主人的尼克松呢给出卖了。然后呢，一旦有一个人出卖了以后呢，其他的人为了自保的缘故啊，纷纷都把尼克松给出卖了。那不管怎么说，后来他们虽然认罪了，他们坐牢了，然后有人跟这个库尔森传福音，讲耶稣的事，给圣经给他读。当然这一回哈，也是算是到了人的尽头吧，他开始读圣经。原来他对于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情，他当作哈天方夜谭，他当作一个神话故事，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相信那样的一件事情。但是等到他读了圣经，等到他读了使徒行传，等到他意识到这一些门徒为他们所传扬的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情，甚至把命都给搭上，他的眼睛被打开了。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因为他用自己水门事件这整个过程跟耶稣的门徒做一个对比，他只能得出一个答案。在他所写的哈这本书里面，他说水门事件叫我看见以谎言为本的密谋，很快便会被揭穿。不论行骗的人是多么有权有势有头脑，然而基督的门徒一批无权无势的软弱小卒，竟然能够坚定不移见证他们亲眼看见基督从死里复活，最后甚至以身殉道在所不辞。除非基督的复活确有其事才有可能，否则为一个谎言做一点暂时的牺牲已经绝无仅有，更妄论捐躯了。所以他就自己哈信了耶稣，感谢神，生命有极大的改变，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呢带来极大的影响。他还在美国的监狱里面专门成立了这个监狱团契哈，跟那些犯人们去传福音，拯救了许许多多罪人哈，特别有不少在他们已经被判死刑，最后他们悔改认罪的这一群人当中， 所以神借着库尔孙呢做了不少的事，包括在加拿大，在各地哈，世界许多的地方先后都成立了这个监狱的团体。有一位基督教的学者哈，他叫做保罗利特，在他所写的一本书里面呢，他也这么说哈，一个人为他所相信的事情而死，一个人哈会为他相信的事情而死哈，虽然这个事情可能是假的。那我们知道哈，这个世上有不少这样的人，但是呢不会为明知的谎言而死，如果他自己已经知道那个是假的了。所以就着他自己哈这样的一个描述，结合这个历世历代教会历史上面无数人这样的一些见证人，从耶稣那个时代开始，接着教会2000年历史的见证，都让我们看见哈，我们信仰的根基，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他是主自己透过他的圣经来让我们这一个世代的人能够清清楚楚来站稳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所信靠的主，他真的是胜过死亡又复活了。在马太福音28章5到6节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当时那些妇女们，他们来到耶稣的坟墓那里哈，那有天使对这些妇女们就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哈，他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住的地方。你留意哈，这个天使对妇女们所做的见证，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那天使也在那里见证，而且天使引用主耶稣基督自己原来在世的时候所说过的那些话，说他已经复活了，然后也把那个空坟墓指给他们看哈。所以有天使的见证，有主耶稣基督自己原来说过话语的见证，有那个空坟墓的见证，这一切都在诉说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哈。那照着主所说的，那在圣经里面呢讲到哈，主耶稣带着门徒要上耶路撒冷去之前，几次三番的哈告诉门徒们说他要被钉十字架，他要被杀，而且第三日他要复活。而且如果你去看这个马太福音16章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哈，主耶稣第一次提到这个事，马太福音16章21到22节，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当主耶稣第一次说这话的时候呢，彼得受不了了，彼得他急得不行啊。如果你看我们这中文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哈，他说的是劝他说，这个翻译的呢非常非常的柔和哈。如果你去看新译本，新译本是说责怪他说，你看这些英文的版本哈，他都在那里说，主你不能这样讲，就是严厉的指责他哈。确确实实那时候彼得不太客气的，因为他听见跟随了这个3年多的这个主，那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他突然讲起自己会死，然后过3天要复活，他受不了了，他觉得这事情不可能，所以他严严的在那里指责耶稣。亲爱的朋友们哈，你想象一下吧，就拿我来说吧，如果我在这里告诉你们说，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到时候会死， 但是我死了以后三天我要活过来。如果我告诉你们这个话，你们恐怕要去要么叫警察了，要么叫医生了，我肯定出事了。所以对着彼得来说，跟随了三年多的主突然讲了这么一句话，因为从来没有人听说过这个死了然后过了三天还复活的事情，这怎么可能呢？所以这就是彼得哈，当时他的这个反应，非常正常的反应。但是感谢神哈，耶稣不仅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那个地方他说了，实际上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了，在17章的23节他又说第三日他要复活，到了20章的19节又说第三日他要复活，甚至到了26章的32节当我复活以后又提醒门徒们。所以这就是天使所说的，照他自己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我们看见哈，不但是前面那几个妇女他们跑到坟墓去的时候天使跟他们说了那个话，那按照圣经的记载啊，我们看见呢等到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姊妹哈，她看见坟墓是空的，她找不到主的身体，他就跑去找彼得跑去找约翰了，就告诉他们说主的身体不见了。那约翰福音20章3-8节就这样告诉我们，后来彼得就跑去了，约翰也跑去了。那跑到坟墓的那个地方呢，他说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你特别留意最后这句话，先到坟墓的那门徒就是约翰自己哈，也进去看见就行了。而接着他写在这里的这句话哈，我们看见透过这个裹身体的这一个细麻布，透过裹头的那个裹头巾那样放在那个地方，约翰说他看见的时候他就信了。而且如果我们去看耶稣的门徒所写的四本福音书，我们说圣经里面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四本福音书里面你会发现哈，在那当中他们所记载的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但是在这共同的东西当中，其中都一起记载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情太要紧了，这是整个信仰的根基。马太福音28章的6节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马可福音16章9节说在七日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路加福音24章的34节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约翰福音21章的14节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所以四福音里面都一同记载这个复活的事实。如果你去读四福音之后的那本书叫做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因为其中有一个门徒啊，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有一个门徒就是犹大，他把主耶稣给卖了，这是卖主的犹大。后来呢他们要选另外一个门徒来替代犹大的位置，结果在他们选立这一个门徒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条件，按着使徒行传一章22节，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选出来的这一位是一同作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的。 所以我们看见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降下教会开始成立的时候，二章三十二节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在使徒行传里面，你会发现那些使徒们，他们所到之处，他们所传扬的都是这位死而复活的救主。使徒行传三章十五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接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原来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件事情，是我们信仰的可信的凭据。你只要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你清楚了，你认定了，我们这信仰的根基也就奠定好了。曾经有一个姊妹哈，她在回顾她外婆的时候，她写了一篇见证。这个外婆呢在农村里面，那她信主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在外婆家呢还专门有一棵那个很长时间的那个葡萄树哈。所以就着这个姊妹她的印象里面呢，她想起外婆，她就想起这个葡萄树哈。每次这个放假到外婆家里去的时候呢，她就是看见外婆坐在那个葡萄树下，在那里乘凉，在那里休息，在那里读经，在那里唱诗，在那里祷告。所以外婆的这个信仰和外婆家的这个葡萄树呢，还有外婆自己哈，这一直给她的生命呢带去很大的影响，他跟外婆呢也是很亲。那后来呢，他在城里面读研究生，也就在他这个研究生答辩要去做这个答辩的期间啊，那个家里突然告诉他说，外婆生病哈，这个身体不太行了。那时候他时间非常非常紧，但是呢，他真的非常思念外婆。虽然那时候在预备哈这个研究生答辩的这件事情，但他还专门抽空赶到这个老家去看外婆去了。他去看外婆的时候呢，发现外婆已经因为病而消瘦的不行，躺在那个病床上面呢，这个已经跟他原来见到的外婆呢很不一样了。他说他就转过头去啊，要流眼泪了。结果导师呢，外婆呢，这时候啊，回过头来，在安慰他。他说，外婆拉起我的手，无力的拍了拍我的手背，似乎在安慰我。他嘴角微微扬起，似乎用尽全身力气抬起手，指了指放在旁边柜子上的圣经和诗歌本。我擦拭了眼角的泪水，翻开一页圣经，一边念一边看着他。他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个姊妹讲到，当他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里一下子含满泪水，似乎滚烫的灼烧我的眼睛。窗外葡萄树叶随着风儿落在窗台上，他的眼里散发出一种平和的光彩，在他微笑的回应中透露出一种喜乐与盼望。他笑得那样美，那样平和，我想这是给外婆的安慰，也是给我的 安慰。那一天读到那节经文的时候，主的话也进入他的心中。后来他回到城里，继续他的学业。就在他论文答辩结束的那一天，结果家里给他信息，告诉他说外婆离开了，但是他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过。但是当他想到外婆所信的神，这位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带着美好添加盼望的主，外婆的安慰也是成了他的安慰。在他的见证当中，他还提到在外婆那个追思礼拜的那一次的这个葬礼上面，包括他的亲人当中也有在那一天来决志要信靠耶稣的。外婆就像是一粒埋在这家里的麦子，当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因为我们共信那一位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就着你我在这地上的生命来说，也如同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所说的，经上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亲爱的朋友们，人在这地上有许多怕的东西，其中一样怕，那就是怕死。有一次我碰到一个朋友，他患了这个抑郁症。那当时碰到他的时候呢，那也跟他传福音哈，感谢主。当然他最后有机会信了主哈，接受了耶稣基督，那主也彻底医治他，他从这个抑郁症，从这个焦虑症里面呢被释放出来哈。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呢，有一次我就告诉他说，我说哎呀，你得好好信主，你得来到主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哈，他接着是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要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说当我们这个真正信了主以后，我们就不怕死了。当时他也说，他说我也不怕死，我还愿意死呢。当时我就对他说，我说你最好搞清楚啊，我说你不是不怕死，你是不想活，这两个天壤之别。感谢赞美神的恩典，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我们每一天好好活在主的面前，主给我们的每一个年日我们都珍惜。但是感谢主，因着我们所信的这位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他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以致把我们从怕死的里面被释放出来，让我们不再做奴仆。曾经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哈，她得了重病，那躺在那个病床上，医生已经下了结论了，说没办法了，那她也听见了。这个他很痛苦，那他看见这个情形的时候呢，他就对他爸爸说了一句话，他说爸爸，这个坟墓里面挺黑的，很黑，我怕，你能跟我一起去吗？那他的父母都是信主的哈，从小带着这个孩子，带着这个孩子，这个上主日学。那他的爸爸妈妈信主，那也不能够跟他说谎哈。当时这个爸爸呢就告诉女儿说，他说女儿啊，这由不得爸爸哈，因为在主那里，所以不在爸爸这里。那等到这个女儿听见这个不在爸爸这里，爸爸不能跟他去的时候呢，他又在那里哭，哭了一会儿以后呢，他又在转过身来问爸爸说，他说爸爸，那让妈妈跟我去行吗？ 那求主怜悯哈，这个爸爸又不得不告诉这个女儿说，这也由不得爸爸，也由不得妈妈，在主那里。当然感谢主哈，这个孩子呢，过了一会儿，虽然他的眼睛里面还含着眼泪哈，但是他转过身来的时候呢，却是满面红光。他突然对爸爸说，他说，爸爸，我知道了，坟墓不再是黑暗的了。他说，我知道你和妈妈都不能够跟我去，但是耶稣他却可以跟我一起去。耶稣他是为我们众人尝过死味的主，他是因着自己为人人尝了死味，而且接着他的胜过死亡又复活，把那永恒不死的生命为你我来赐下了。所以感谢主，我们说当时哈，妇女们来到耶稣的坟墓那里，天使就告诉他们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他的坟墓是空的，耶稣的空坟墓就是他复活的见证。曾经有一个9岁大的小孩子哈，他患了这个先天性的唐氏综合症，所以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声量他的智慧都比不上同龄的孩子们，说话结结巴巴的，走路也是跟正常的孩子不一样，所以时不常有一些孩子哈，他会学着他说话，学着他走路。这个孩子呢也是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哈，有一年9岁的那一年，也就是复活节的前后哈，4月份左右开春了，老师呢就给同学们布置了一道作业，拿着那个空空的塑料的蛋壳哈，让同学们去找一些代表生命的东西放进去，然后拿回课室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那些同学高高兴兴呢，拿着那个塑料蛋壳就到外面有放了草的这个植物的然后虫子的代表生命哈，带回课堂，大家打开一起分享，老师一个一个打开。等到这个打到最后一个的时候呢，发现那个蛋壳是空的。老师就在那里问了这是谁的，因为其他同学都做了作业，都把东西给放进去，然后拿回来分享。哎，这个同学竟然空着交上来了。所以同学们就在那里看热闹了。这时候哈，这个9岁的患唐氏综合症的这个孩子，他用他那结结巴巴的声音说，那是我的。那同学们就安静下来了。这个小同学他说了一句话，因为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所以我有生命。他这句话一出来，所有的同学们连老师都愣在那里。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先天性唐氏综合症的孩子，在别人来看这个智力声量都比不上别人的，但他对主的救恩，对耶稣基督的复活，对这个空坟墓竟然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结果就在那年夏天的时候，因为综合症病发，这个孩子离开世界。在他的追思礼拜上面哈，他被放在一个小小的棺材里面。老师带着班上的同学们给他送了一个礼物，就是那个空空的蛋壳，放在这个小小的棺材里面。因为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所以我们有生命。感谢赞美神的恩典。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去看圣经，看启示录21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真的有福了，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主， 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巴不得今天你真的能够来到复活之主的面前，敞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给我们在你面前聚集的时间，你是一马内力的神，求你也亲自在朋友们的心中来做成你的美善之功，主啊，你的宝血来遮盖，主啊，你圣善的灵来浇灌充满，主啊，你的恩手来搀扶，主啊，你亲自来引领，主啊，你也让朋友们愿意在这个时候敞开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接受你这位复活之主做他们生命的救主，让他们也在耶稣的永生里面一同有份，同做神的儿女，同享神的福分，好叫一切荣耀颂赞单单的来归给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等候你，谢谢主。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继续哈，有这样的邀请，如果你是在现场的，感谢神的恩典，你来到我们当中绝不是偶然的，神预先定准我们每个人的疆界哈，要叫我们寻求神。所以今天你来到我们当中，无论在现场无论在线上，亲爱的朋友们，盼望你听见神的话，盼望你面对这位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你也能够敞开心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他。所以我就请在场地里面的朋友们，请你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你接受这位复活之主做你生命的救主，让你的生命也与耶稣的永生连上，让你从今往后也能够知道自己是一个胜过死亡的人，因为死接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被全然胜过，最后在你我生命里面有发言权的不是死亡，乃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就请这样的朋友们哈，在现场的请你站起来，我也继续请在线上的朋友们哈，感谢主你在我们当中，那我就请在线上的朋友们，你愿意对耶稣的救恩有一个回应，那你还是打一个 A 在聊天区里面哈，打一个 A， 那是阿们的第一个字母，表明你愿意对耶稣的救恩说是说阿们。所以就请在线上的朋友们哈，你们用打一个 A 的方式来回应，因为这是对耶稣说的，唯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而死，替我们流血，为我们被埋葬，过了三天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他能救你，他要救你，他要把这个不死的生命，他要把这个胜过死亡又复活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为你来赐下。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盼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那在现场当中的请你站起来。所以在现场里面的这些朋友们哈，感谢主，因为是耶稣在你的心门外敲门，是他在向你呼唤，是他为你预备的这个救恩。所以当你内心里面有感动的时候，你不要拒绝这样的一个感动哈，耶稣说了，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同坐神的儿女，同享在神里面的福分。所以请在现场的哈，就请你站起来，那么请在线上的你用打一个 A 的方式哈，打一个 A 的方式来有回应哈。好的，感谢神。那下面呢，我还是带着大家哈一起做一个祷告，弟兄姊妹呢也跟着我来说，包括在线上的哈，我们一同来说。那我说一句呢，请大家重复着跟我来说一句哈，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谢谢你，当我活在最终，当我走向灭亡，你差派你怀中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命为我而死，血为我而流，为我被埋葬，为我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我来到你面前，我要敞开我的心，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求主赦免我的罪，求主洗净我的不义，求主赐给我永生，叫我一生一世跟随你。听我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的，下面把时间哈交给主持人。